王明道文库。第一册，窄门。
第五章，终身大事八篇。第一篇，圣经中的婚姻观。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第二章十八节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的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读了以上这几节经文，我们就可以知道，婚姻是神创造的。神造了一个男人，把那美丽富庶的园子交给他，使他修理看守。那人是全地的主人，他也负担着极大的责任，就是治理神所造的世界。不久，神就发现一样美中不足的事，就是那人独自生活，不仅寂寞孤单，而且有什么事没有别人帮忙。因此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既是神创造的，我们就该尊重这件事。但是有许多信徒把婚姻看作一件俗而不洁的事。这些人是信神的话的人，是热诚侍奉神的人，但是在这件事上，他们竟然受到了别的宗教的影响。虽然他们未曾明说结婚是犯罪，可是至少他们也是看不结婚的人是最高尚、最圣洁的人。罗马教会甚至规定，凡在教会中做领袖的人绝对不可结婚。其他各宗派虽然没有这样的规定，可是总有很多信徒以为最圣洁、最属灵的基督徒似乎是不应当结婚的。他们忘记了婚姻是神创立的，神所做的既然都好，那么结婚绝不是一件不好的事。神创立婚姻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叫人类在地上繁衍。创世纪第一章27节到28节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使男人和女人配合，结为夫妇，不只是互相扶助，协力同工，也是要他们生育子女，繁衍后裔。圣经里面屡次提到儿女众多，后裔繁衍，是神所赐的福分当中的一样。创世纪15章第1节到第5节说，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创世纪17章15到16节说，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创世纪22章17节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创世纪28章13到14节说，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祖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诗篇127篇第4、第5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诗篇128篇1到4节说，凡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要这样蒙福。说来好笑，常有人以为生育子女乃是犯罪的结果。有些信徒会问，如果亚当夏娃不犯罪，世上不是没有人类吗？问这样的问题，以为男女居士生育子女乃是人所犯的许多罪恶当中的一样。虽然问这样问题的人并不多，但是抱这种观念的人确实不少。许多信徒看男女居士是不洁，以不婚为高尚属灵的事。如果我们用一点功夫查考圣经，就知道这个观念完全是错误的。 因为在亚当夏娃被造以后，神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如果男女居士生育子女是一种罪恶，那么神叫人生养众多，岂不是神叫人犯罪了吗？如果男女居士生育子女是罪恶，圣经怎么能说子女众多是神所赐的福呢？前面所引证的都是旧约的话，让我们再从新约里头引出几段经文来。马太福音19:3-6说，有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耶稣的话又清楚地证明婚姻是神的安排。他并且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谁敢说神所做的是污秽卑鄙的事呢？我们再读一段新约中的记载。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亲的筵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舀出来送给管筵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筵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了他。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2:1-11。我们看到，我们的主不但去赴婚姻的筵席，而且在新郎遭遇困难的时候，显出他的全能，解除新郎的困难。这岂不足以证明主是看重婚姻吗？如果结婚是一件俗而不洁的事，那位圣洁的主焉能自轻自贱地去赴婚姻的筵席，更焉能为他们以水变酒呢？我们再读主耶稣所讲的几段话。马太福音19:15，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陪伴的人同在的时候，陪伴的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进食。马太福音22:1那里说，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马太福音25:1说，那时天国好像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在这三个比喻当中，主耶稣所说的新郎都是指着他自己，更可以证明他是怎样重视婚姻，以婚姻为一件神圣的大事。他绝不会拿一件俗而不洁的事来表示他和他的教会所有的关系。 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更是把这件重要的真理阐明出来。格林多后书11章2节-3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以弗所书5章22节-33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爱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是何等神圣的真理！使徒把教会许配了一个丈夫，就是基督。他希望教会在世上做一个圣洁纯全的教会，不沾染这世上一点污秽，好像一个贞洁的童女，好在基督再来的时候与他结合，与他同住。以弗所书5章当中，使徒更反复教导丈夫跟妻子应当怎样同处。他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作为夫妻同处的标准，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基督怎样爱教会，丈夫也当怎样爱妻子。夫妻中间的关系像基督和教会中间的关系一样神圣，一样崇高。在启示录当中，约翰在启示中看见基督迎接他的教会，又用了这个伟大的比喻。他说，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这段经文是启示录19章6-9节。这个伟大的盼望将来要成就一件荣耀的事实，也就是基督迎接他的教会。 并且用结婚这件事表示出来。全部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论到婚姻，都是把它当作一件极神圣极尊高的事，真是稀奇。怎么会有那么多热心的基督徒看婚姻是一件俗而不洁的事呢？这种错误观念的产生，主要是因为不敬虔的人在两性的关系上屡屡纵欲犯罪，渐渐使众人受一种影响，以为两性中间的关系都是不洁净的。日久天长，大家一提到两性方面的事，就以为是不光明不圣洁的。这种错误的观念所产生的结果，就是许多渴慕圣洁的人不愿意结婚。提到自己婚姻问题的圣徒被人轻看，尤其是女子，许多青年人在婚姻的问题上得不到正当的指导，不是陷于极端的苦闷，使身心两受亏损，要么就是放荡堕落，演出种种丑剧。为了挽救这种种不幸的事，我们急需改正一般人对婚姻问题所抱的那种错误的观念。根据全部圣经当中所讲的真理，我们看出除去少数有特别恩赐、使命或是异常的情形之外，每一个男人应当有一个妻子，每一个女人应当有一个丈夫。一个男子或女子提到自己婚姻的问题是一件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可耻的事。只要是按着正道进行婚事、订婚、结婚、夫妻同居、生育子女，都是没有人可以加以批评非难的。我们应当竭力禁绝纵欲行淫的罪恶，但是绝不可把正当的婚姻、爱情跟淫乱的罪恶掺杂在一处。做父母的应当谨慎引导儿女们，不容他们在眼目、心思、行为上沾染邪淫污秽，但是绝不可禁止他们按正道谈论或进行他们的婚事。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认为未婚女子是绝对不可过问自己的婚姻问题的。如果做儿女的对父母提到自己的婚事，父母立刻骂他们没有羞耻。这种习惯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呢？一种结果就是他们的爱情得不到正当的出路，就放荡堕落，结果不晓得演出什么丑剧来。另外一种结果就是陷在极端的苦闷里，有的患神经病，有的抑郁悲观，有的身体软弱，还有的厌世自杀。许多基督徒有圣经在手，也念过前面所引的那些经文，可是他们竟会跟一般不明白真理的人陷在同样的错误中，以致在他们的家庭里也演出许多惨剧跟丑剧来。这是多么可悲的事。在家庭中做父母的，在教会中做监督的，都当按着经中所讲的真理给子女和信徒合宜的教导，叫他们明白婚姻是神创立的，夫妻是神配合的，夫妻同居、生育子女是神为人类所安排的正轨，教导他们不以婚姻为俗而不洁的事，教导他们明白正当的爱情和纵欲行淫是绝对不同的事，引导他们在正路上发展神所赋予他们的爱情，同时警戒他们远避淫乱的罪恶。 做父母的需要关心子女的婚姻，当子女将要成年的时候，需要渐渐地开导他们，使他们明白婚姻的重要性和滥用爱情的危险。到他们成年的时候，为他们的婚事好好祷告，并且留意神的引导和安排，同时也给他们充分发表自己心意的机会。若是子女不肯明说，应当用心启发他们，引导他们，知道他们心中的真意，好给他们适合的帮助。如果他们自己先发表什么意见，千万不可斥责他们，说他们不知羞耻，应当让他们把他们的心事都述说出来，好给他们适合的指导，千万不要压制他们，不许他们提到自己的婚事，也不可到子女成年的时候对他们的婚事不闻不问。即使没有什么适当的机会跟对象，也当使子女知道父母并非不关心他们的婚事。父母对于子女这种同情的表示，足以使子女得到极大的安慰跟帮助，同时也使子女能放心向父母表示他们的心意。在教会当中做监督的，做牧师的，也当这样关心教会中未婚的圣徒，给他们适合的帮助。特别是那些在家中得不到良好指导的青年人，多少青年人如果起初就得着合适的教导，本来可以不陷在罪恶跟痛苦中，就因为在家庭跟教会里得不到适合的引导，以致许多人陷在罪中，也有许多人身心受了亏损。善于教导的长老在讲道中也当一面时常警戒信徒远避淫乱的罪，一方面教导信徒怎样按着正轨发展他们的爱情，绝不可绝口不谈，以致许多信徒对于这些问题终日在黑暗中摸索。如果信徒对于爱情、婚姻跟淫乱的罪都具有极正确的观念，教会当中一定可以减少许多罪恶和痛苦。也许有些热心的信徒会问说，讲道的人在讲台上只能讲属灵的事情，怎么可以谈论婚姻跟爱情这些属地的事呢？什么是属地的事呢？婚姻跟爱情是属地的事，是讲道人不可以提的吗？那么圣经上为什么屡次提到这些事呢？前面我们所引证的那么多的经文还不足以改正这种错误观念吗？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七章里头说了那么长的一段话，讲论婚姻的问题，他又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讲论夫妻如何同处的教训，难道我们也可以说他不应当讲这些问题吗？使徒都屡次对教会谈到婚姻跟爱情的问题，怎么我们就不可以讲呢？这种观念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不敬虔的人每逢谈到婚姻跟爱情就说许多污秽淫荡的话，日久天长，大家就以为一谈婚姻跟爱情就是污秽不洁的，便是不属灵的。这正好像有一个粗心的人在吃面包的时候因为不谨慎被面包噎死，从此人人都相戒，再不敢吃面包。我们想一想，这是多么糊涂的事。在中国的社会当中，我们到处可以看见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人都以为谈到本身的婚姻跟爱情 是一件可耻的事。同时，朋友同人聚在一起，满口淫词妄语，说许多污秽肉感的话。不止男人如此，许多女人也是这样。常常看到许多青年女子结交异性情人，甚至一个女子同时有几个情人，终日在一起厮混，说许多非礼的话。等到有一天，他们的父母或别人很郑重地跟他们谈到婚姻的问题，他们反倒面红耳赤，羞愧难当，不敢回答一句话。可耻的事不以为耻，正当的事倒以为是可耻。这是是非颠倒，黑白混淆，这是令人痛心的事。其实这种现象的养成也是必然的，因为一般人都以为谈到自己的婚姻和爱情是可耻的，青年人自然不敢公开谈论这些事。他们需要解决婚姻的问题，他们需要发展他们的爱情，但是他们的家长、父兄和社会都不许可他们这么做，结果他们只有背着人去任意妄为了。我们今天应当竭力改正这种错误，我们应当叫人知道，按着正道去拥有爱情和婚姻是光明正大的事。同时，我们也当叫人知道，放纵情欲、苟合行淫是极可耻的事。圣经中的道理就是如此。一方面，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许多公开讲论婚姻和爱情的话；另一方面，我们在圣经里看见许多警戒我们远避淫乱的教训，和许多古人因为犯淫乱的罪遭遇祸患的事。完全本着圣经讲道，本着圣经教训人，引导人本着圣经的教训去生活，去做人，一定不会发生危险和祸害。也许有人问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不是明明说过不嫁不娶最好吗？是的，保罗说过这话。但是我们万不可弄错，以为神在每个信徒身上的旨意都是这样。这是为极少数有这种恩赐的信徒说的。当日门徒听主耶稣说，除了为淫乱的缘故之外，无论如何不可休妻。他们就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主耶稣就对他们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的，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这段话是在马太福音19:11-12。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主不是明明告诉我们这话是为少数人说的吗？主在这里提到三种不结婚的人。第一种，生来是阉人，这是指那些生下来就缺少生殖机能的人。第二种是被人阉的，这是指太监宫女或其他被人剥夺了夫妻同居的权利的人。第三种是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是指那些为侍奉神甘心乐意不去结婚的人。我们注意，这三种人都是极少数的。世上没有很多天阉的人，被人阉的也居少数。照样， 有那种特别的恩赐为侍奉神不结婚的人当然也不很多。主也未曾勉励他的门徒这样做，他只说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里头不也是这样说吗？他说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接着他又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保罗恐怕有人没有得着他所得的恩赐，却勉强要效法他，以至于弄出危险，所以他才说这些话。从这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独身不婚是只有少数有这种恩赐的人可以做的，其他的男人都当有自己的妻子，女人都当有自己的丈夫。没有人有权柄可以禁止人结婚，也没有人可以自己随便立志不结婚，只有那些有这种恩赐的人才可以这样做。还有一件事我们不可忽略，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当中，保罗为什么说不结婚为最好？他说，论到同身的人，我没有主的命令，但我既蒙主怜悯，能做忠心的人，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因现今的艰难，据我看来，人不如守素安常才好。你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脱离；你没有妻子缠着呢，就不要求妻子。你若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若出嫁，也不是犯罪。然而，这等人肉身必受苦难，我却愿意你们免这苦难。这段经文开始，保罗明明说他没有主的命令，不过是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他们。他的意见是倾向独身的，但是他同时声明，娶妻并不是犯罪，处女出嫁也不是犯罪。往下，他说明他倾向于不婚的原因，是因为结婚的人肉身必受苦难，并不是结婚是犯罪，是不圣洁的。的确，这是实在的话。我们看见许多信徒结婚以后，子女众多，增加许多负担累赘；又有许多信徒结婚以后，家庭方面招来许多纷扰不安，尤其是大家庭。如果他们不结婚，这些苦难就可以免去。不过，如果他们没有得着这种恩赐，勉强要守独身，结果因为把持不住，欲火攻心，以致陷在淫乱的罪中，那种害处比肉身受些苦难就大得多多了。再往下，保罗还说出一样独身的好处。他说，我愿你们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是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 得着这种恩赐的亦无挂虑，专心侍奉主固然是好，但是没有这种恩赐的勉强这样做，纵使不陷在罪里，每一天也要经过多少征战，受多少痛苦。在这种苦况中，也不见得侍奉主能侍奉得更好。这样的人还是结了婚更好一些。还有一件事，我们也愿意劝导一些青年未婚的圣徒，就是不要轻易立志独身，更不要轻易对人说自己要守独身。也许你现在真是愿意这样做，但是你还没有清楚认识你自己，你不知道你的需要。现在随便说句话很容易，将来有一天你需要结婚，但是因为你已经先前说过你要守独身，不好收回自己的誓言，你就要感到困难了。如果你结了婚，你就是食言，受人的批评；如果你不结婚，你势必受许多痛苦。那何苦早早用这些话把自己捆绑起来，使自己将来作难呢？还有的时候，因为你宣言过要守独身，别人就认定你的话不会改变。后来你虽然需要结婚，但是别人因为你已经决定不结婚，就不敢向你求婚，或者不敢向你介绍，以至于你失去了结婚的机会，感受到许多痛苦。这岂不是自己害了自己吗？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结婚，别人向你求婚或者为你介绍的时候，最好是说现在还没有决定，或是说现在还谈不到结婚的问题。如果不适合，就拒绝了也好。总不可轻易对人说决定要守独身，以至于后来弄得不是食言就是受苦。在圣经中还有一段话常被人引用，证明不结婚的圣徒最高尚属灵。这段话就是启示录第14章当中的记载，那里提到跟随羔羊的那144,000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童身这个字在原文里头，在新约里一共用了14次，在7:25当中翻译作童身的人，在这里翻译作童身。此外每个地方都翻译作童女。英文的翻译本这两处跟其他的12处都同样翻译作童女。这里中文翻译作童身，不只是跟其他地方不相合，而且也是把一个名词变成了形容词。因为童女是一个名词，童身却是一个形容词。根据这些理由，我们认为这里也该翻译作童女。不过这里又有问题了，既说他们是童女，怎么又说他们未曾沾染妇女呢？我们必须明白，这里所说的童女并不是指着肉体方面未曾结过婚的女子，乃是指着一生忠诚爱主不与世界联合的圣徒。这些圣徒对主极为忠诚，他们从来没有跟那些不贞洁的妇女在一处混杂过。这些妇女就是离弃基督与世界行淫的信徒。如果我们仔细把哥林多后书11:2-3所说使徒要把教会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这段话跟这段比较一下，就可以明白这里所说的童女的意思。 圣经当中有一段预言，也跟婚姻问题很有关系。那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一到五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种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禁止嫁娶不但不是神的旨意，而且是从引诱人的灵和鬼魔出来的，我们岂可不防备呢？总结起来说，结婚是神规定的，爱情是崇高的，神要男人和女人按照他的旨意结合成为夫妻。结婚是正当的轨道，独身是特殊的情形。有守独身恩赐的，能够专一侍奉主，不受家庭的牵累，诚然是最好不过。但是那些没有这种恩赐的，就当按着正常的轨道结婚。任何人没有权柄反对人结婚，任何人没有权柄教训人不可结婚，任何人没有权柄轻看结婚的人，这是神的安排，这是全部圣经所显明的真理。